让你去疯。
今天礼拜二进行的单元孙维新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孙馆长，
哎，大真兄，各位听众大家好。
您是一立一休吗？
我是七立七休啊。
您每个礼拜上几天班？
超过七天半，没有，我是说
怎么可能，
时间远超过我们自己的估计了。
嗯，
那在台大有一天上课嘛，
啊，
其他时间都是在博物馆咯。
嗯哼，所以有的时候放假日恐怕也是你很忙的时候，对不对？
其实像博物馆这样的社交机构，放假日才是最忙的时候啊。
嗯，
礼拜六礼拜天人最多。
嗯哼，
那如果能够在博物馆现场看到的话，像我们上个周末刚好就是高中志工回娘家。
高中志工回，你这又置入了是吧？来说一说吧。我知道你忍不住了。
对，大真兄啊，科博馆的志工其实帮博物馆撑起半边天呐。
嗯，
到今年为止，科博馆的志工大概有1450个人，每一年就是正在服役的。
嗯哼，
正在服勤的1450，将近1500人啊。
嗯哼，
其实非常大的一个团队。但是呢，这些团队里面包含了年纪比较大的退休以后来服务的人，但是也包含了高中跟大学生。
嗯，
那连1988年，这个馆成立于1986年嘛，88年89年开始的第一届志工，
是
在前两天周末的时候都回到科博馆了，看当年的他们的纪念影片呐。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经验传承非常令人感动的时刻。
是
这些志工他们把自己的时间资源投入在博物馆上面，其实又得到很大很大的回馈啊。
嗯哼，哎。大批的去招募志工，可以解决某一些地方很关键性的人力不足的问题。
有一些可以，有一些不行。
嗯，所以他必须要专业技术的，是没办法。
对，多半你说现场服务的一些简单的工作啊，许多志工都可以做。
嗯，
可是呢，科博馆的志工其实深入了每一个研究群组，帮忙去清修化石、做标本呢。
啊哈，
然后帮忙做研究，然后做好多博物馆本身的收藏研究的工作，那些志工有些一待十几二十年，比专业人员还来得专业，
是
看的是很感动的。
嗯，好的，我们今天进入孙维新谈天的话题。
哎，
第一个要谈的就是大陆有两名太空人顺利进入了天宫二号，在将近两天的在轨飞行之后，神舟十一号太空船今天凌晨3:31和天宫二号太空实验室里头这个自动的交会对接了，谈一谈这个过程。
Yeah, 我觉得大陆当然这个是大陆非常认真宣传然后强调的一个新闻嘛。
嗯，
但他用的名字也真有趣哈。
嗯，
大准兄你看到没有，天神对接啊。
嗯，天神对接。
天宫，
一个天宫跟神舟。
哎，对，但是当然对接在轨这个自动能够交合结合在一起啊，是一个已经成熟的技术了。
嗯，
他们无论是你说美国、欧洲、苏俄跟大陆都做过了很多次了，那结合了以后呢，这两个太空人，一个叫景海鹏，一个叫陈东啊，
嗯，
就从神舟十一号它本身自己的返回舱进到了轨道舱，
嗯，
再从这个轨道舱呢开了门以后，进到了已经在轨道上，在那边从中秋节开始在轨道上运行的天宫二号，
嗯，
进去了以后呢，就你要把门打开，你会想说，万一门开不了，忘了带钥匙怎么办？
嗯哼，
那门开了以后，留下历史镜头以后，就进到天宫二号了。
嗯，
开始他们30天的生活。
是，
那这30天生活里边有不少有趣的实验跟行为可以做的。
嗯哼，可以谈一谈，预计他们会从事哪一些方面的实验呢？
呀，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玩，一个尖端的一个生活的哈，因为它其实有好多其他的东西啊。
嗯，
但是有一个新闻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又是有不同的用心了啊。
嗯，
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说大陆上想要从太空直接看到海底啊。
嗯，
就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大陆在侦测反潜的能力上一直是很薄弱的。
嗯哼，
那都是技术都掌握在美国、欧洲、苏俄的手里头啊。
是，
那大陆可能想换一个方法，直接从太空看到海底。
嗯哼，
那就说在天宫二号上又有人说了有这个仪器那个仪器的，但怎么分析起来哈，就发觉不是很实际。因为天宫二号的任务寿命只有2年，
嗯，
你要花大钱大资源把军事敏感的东西摆上去，只有2年的时间根本就是不够的。
嗯，
那我们就不谈军事这一块了。
是，
生活上这一块呢，哎，大家说他们在天宫二号上养蚕宝宝，
嗯，
吐丝节俭
啊，
不是，除了这个
已经节俭了吗？
节了，对，他已经开始节俭了啊。
嗯，
蚕宝宝 那另外一个当然是它的脑机交互的作用的实验了、
啊。对，这个我想多讲一讲好不好？是脑机在轨的一个实验是怎么回事？
对，这个脑机交互实验，也就是说，你开始用你的脑波去控制电脑，
嗯哼，
控制机械了。那这个在地面上最近这些年发展的很丰富了。不得不又回到科博馆的脑中乾坤的展览里面啊，那里面就会有展览室头上戴上一个脑波侦测器，它的侦测你的脑波的变化，然后做出相对应的表现来。
嗯，
有一个好玩东西就是叫猫耳朵啦，
嗯哼，
它就长了两个猫耳朵出来戴在头上，样子挺可爱的，但它会侦测你的脑波，如果你的脑波是非常专注的搜索四周的话，那个猫耳朵也会竖起来搜索四周。
嗯哼，
那如果你是放松了，耳朵就垂下来了，
也就只有这样的差别嘛。那如何在太空中完成那些精密实验所需要的各种脑力的激荡呢？
他当然他现在是做比较简单的东西，就看脑波能不能控制。地面上的脑波应用其实已经是让那四肢瘫痪的人啊能够用脑波去控制自己床的仰角，
嗯，
然后去控制把东西拿过来的这样子的动作啊，
嗯，
就是脑波是可以控制你面前的机器人跟面前的自动车，
嗯，
可以帮你做服务的哈、啊。
是，
那甚至到最简单的是电灯开关，以前我们在展望演讲就做过了，
嗯，
那现在在太空上面，一方面是体力是比较疲累的，另外一方面思考是因为它的环境不同，思考可能会受到影响。那如果它的脑机交互作用仍然能够成功的话，以后上太空啊。就除了你自己机械跟手动的能力之外，又多了一项脑子可以控制的东西了。
嗯、啊哈，
嗯、
yeah. ，除了脑机交互实验之外，
嗯，
好像还要种菜啊。这个他们种选择的这生菜的种子，
嗯，
好像它的生长周期正好是这个
30天，
哎，30天，也就是太空人在天宫驻留的时间。
对，就是它刚好你挑了个30天成长完毕的这一个生菜啊，
嗯，
它也不就在上不吃了，不像那个美国太空人 Scott Kelly， 记不记得紫色生菜拿起来大嚼特嚼啊，
嗯，
他只是把它种完了以后再把它带下来，看看在太空里面发展出来的生菜到底情况如何，它长得还是种的，
嗯哼，
蚕宝宝那就飘在空中了，是蛮好玩的，
嗯、是，
呀、yeah.。
除了这个之外，蚕宝宝吐丝结茧。好像这个过程还有一些复杂，包括选什么样的蚕宝宝到太空中去，是吧？
对，选蚕宝宝比选太空人还来得严格啊！
嗯、是，
他选了6只上去啊，从4000多条蚕宝宝选出来的。哎，大尊兄，你小时候养过蚕没有？
嗯，有啊，当然有。我们那上课的时候都要养。
对，我还记得我们把蚕带回家了啊、嗯，我是老觉得把它关在一个铁盒里头或者硬纸盒里头啊，它呼吸会不顺呐、啊。
嗯哼，
我就直接拿了个保丽龙半开的，好吧，蚕宝宝养在里边，上面盖了卫生纸啊。
嗯哼，
第二天起来它都不见了，
哦，
都跑了。
哦，
对，但是它这个进了太空的蚕宝宝，大家可以想象得到，这样子的生命啊，
嗯，
在上太空的时候，本身就会受到很强烈的重力的挤压了。
嗯哼，
那蚕宝宝又很脆弱，所以它本身就已经穿了太空服了。
是。
呀、yeah, ，然后让它上天的时候经历到的那种重力变化能够抵消掉消除掉一些、啊、
可以解释一下它的太空衣是什么样的情况吗？
呀、yeah, ，叫聚氨酯海绵啊，
嗯，
聚氨酯海绵是有一定压力的，
嗯，
所以是从四面八方绑在蚕宝宝身上啊，
嗯，
它就可以去抵消那个重力，那个重力压你的时候，你就往背，就像你重力往上起飞的时候，人是被压到椅子里头去的嘛。
嗯，
那椅子如果能够是软一些，能够吸掉那一部分重力的话，会比较好的。
是，
呀、yeah, ，是这样子。然后，它是飘的，问题是那些蚕宝宝也会觉得很 confused，、uh-huh. 因为它是飘在空中的，
是
那个四面不落地的啊。
啊哈。
那但是现在呢，看到在这几天精心呵护底下，已经在太空屋里面开始吐丝了。
哦，
哎，姐姐，嗯，
它要吃的桑叶不是也漂浮着吗？他们如何去寻找他们的食物呢？他们还有排泄物，对不对？
对对对，排泄物也漂浮着了。
嗯，
所以这蛮好玩的。所以这太空人啊，在那个天宫二号里面可忙活的呢，他就把这些东西都得要整理清楚，也要想办法拿着那个桑叶去喂他，也要想办法去帮他清理漂浮出来的排泄物啊。
嗯哼，
所以那还 养在太空里面养蚕宝宝，大致就您点出一个关键了，可不像在地球上那么简单，你搁那儿也过夜也没事。它是需要辛苦照顾的。
是，但是在失重的状况之下，这蚕，它吐丝的习惯会改变吗？
这就不知道了，这就是要看它本身那个蚕本身吐丝的结构会不会受到无重力漂浮的结构的影响，然后蚕的品质会不会改变？
还有就是蚕丝，会不会比较粗了或者比较细了，是吧？啊、
对，
这个都有待观察。
啊，
好，另外我们一个题目关于跟欧洲的太空总署 ESA 有关，它的火星天文生物学任务。可以介绍一下这个任务吗？
它的这个任务是欧洲跟俄国合作的啊。它叫做 ExoMars。EXO 其实指的就是地球以外的一切东西，就叫做 EXO。那这个时候 ExoMars 它把它翻成是天文生物学的一个大计划。那这个大计划里面最近刚刚出去的，也就是今年上半年发射的那个叫 TGO。TGO 就是一个微量气体侦测卫星啊。
微量气体的，就是专门去侦测微量气体的轨道卫星，就是。
对对对对，叫 Trace Gas TGO， 那个 Trace 的意思就是少量的东西啊，
是
少量的气体的侦测的
Orbiter,
环绕卫星叫 Orbiter。那结果呢？这个 TGO 飞到那边以后，就把一个登陆艇扔下去了。大家就上一次欧洲人所坐的登陆艇，您记不记得我们说过好多回？在2003年呢、啊，他把一个小猎犬二号给扔下去了。
是。
而这个小猎犬二号仔细看起来还真的很可爱，为什么？它像是一个折叠的怀表。大春，你可以想象那个怀表很帅的民国初年的人啊，像大春一样，从腰里头掏出个怀表，然后手那么一弹，它的表盖就打开了嘛。
对。
但是呢，这一个小猎犬二号呢，它打开以后呢，不是一个表盖，是五片。打开以后有一片是主要的仪器。另外四片是太阳能板。
是。
那中央也是太阳能板，所以打开以后呢，那个主要仪器会伸出一个钻子来，一个摇背哈、啊，
是
钻它四周的土地，它不会跑，这个车子不会跑，这个小东西不会跑啊。但没有想到，这个东西扔下去以后就没消没息了。经过了10年，在2014年底的时候，终于让美国 NASA 的太空船给找到了
啊。
它原来是只打开了两页太阳能板
啊，
遮蔽了它对地球的联系，然后也没有办法太阳能板充电。
是，
所以小猎犬二号摔下去就死了。所以他们在这个小猎犬其实就是米格鲁，台湾叫的米格鲁啊。
是，
所以我觉得大春兄是不是 Beagle？ 小猎犬叫做 Beagle 啊。
对，
这米格鲁是不是又是 Beagle 的日文发音呢、啊？
哎，这个我不晓得，
好像是 Beagle。看着字眼写日本人念英文一样念得很菜嘛、
啊，
对不对？就 Beagle 就是 Beagle 了、
啊，
台湾人就把它叫做米格鲁了啊。
就反正就是我们知道 Charlie Brown 那个 Peanuts 卡通的那小男主角嘛。
米格鲁不，米格鲁
小主角、
但是你知道，那网络上出个好玩的事情啊，因为找到了这个 Beagle 2之后呢、
啊，
有人就在火星的地表上面画了一只倒在那边倒闭的小猎犬、好可怜。那这是上一次的欧洲的工作失败了，登陆失败啊，母船成功，登陆艇失败了。那隔了10年之后呢，欧洲这一次用非常谦卑的态度跟卑微的语调说，我们只要把它放下去成功登陆就好了。那这次的登陆艇叫做 Schiaparelli。大哥，您记得 Schiaparelli 是个意大利天文学家吗？
是。
当年他观测了火星表面，发现有很多线条。所以呢 Channelstone 他的意大利文叫做 Ganali。Ganali 传到了美国人，把这个埃扔掉，
就
变成
运河了。
就变成运河了。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登陆艇就用 Schiaparelli 这个天文学家的名字
啊？
没有想到一路扔下去的时候，有讯号，有讯号，有讯号，接近表面还一分钟，那就没讯号了。那没讯号怎么办？最简单的方法还是 call NASA。
ESA 叫 NASA 帮他解决问题是吧？
对，就是 call NASA， 你帮我找一找吧。结果 NASA 的环绕火星太空船呢，就在这2天就找到了。原来他那一个 Schiaparelli。可惜的是离地面还有3-4公里的高空的时候，它的逆向火箭就不正常关机了。就直接自由落体砸下去摔到了火箭、
又摔坏了。
对，但是 NASA 的太空船还是把这个东西照出来找到了，不需要再花10年再找了。所以这又是一个失败的案例，也很可惜了。
是。这个是火星天文生物的任务。所以整个任务也就等于还没开始，对不对？
啊，没，整个任务是2016、2018到2020的，到2018，欧洲跟苏俄也希望在火星上 弄个大车子跑来跑去，像美国人一样。
嗯，
那2016年呢，就是 TGO 加上这个 Schiaparelli，
是
2018年是车子，2020年就是要开始做样品取得了。
嗯哼，
大家都做的差不多了。
嗯，
但是欧洲这个今天这个 Schiaparelli 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挫折。
那么，在好像进入火星上层大气之前，印度也有参与是吧？就是他在观测这个 Schiaparelli 登陆器的讯号的时候，
嗯，
好像由他发现说是讯号不对是吧？
那是因为他在全球，美国人跟欧洲人在全球都有大型的天线啊。
哦，不是属于印度的。
对对，不是属于印度的。但是上次我们说了没有，印度跟日本也是要去火星的。
对，
日本去了希望号结果失败了。
嗯哼，
印度也打算去，然后中国大陆在2020年会发射太空船。
嗯哼，
所以那个前一阵子奥巴马不是说了吗？即使他已经快要卸任了，他还是说2030年到2035年之间，美国人要把人送到火星上，然后把他安全的带回来。
嗯哼，
呀，所以听的话听起来像当年甘乃迪讲的内容差不多的。
是，好，那么我们对于这个 ESA 的 Schiaparelli 登陆器坠毁这件事情，还能寄予其他什么样的期待吗？比如说，残骸找到了，那么有可能发现哪一些问题吗？
我要，这应该是他们自己本身的技术问题了。
嗯，
也就是逆向火箭提早关闭的问题。以前美国人在火星表面呢、啊，
嗯，
也干过这种事儿。1999年的时候，
哦，
那他这个残骸用不上，已经派不上用场了，因为他撞下去的速度时速将近300公里啊。
嗯哼，
他说甚至里面所残留的一些火箭燃料啊，因为这个小东西是有带一点燃料调整方向的哈、啊，撞击的时候可能会引起爆炸，就爆火的。
哦，
这大真把火星人吓了一大跳。
嗯哼。好的，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今天礼拜二，孙维新谈天单元，维新兄，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在我们的线上。我们接下来有这么一个题目，木星探测器朱诺号故障了，怎么看起来这个礼拜有点晦气哈、啊？啊，
也没有这种事儿，反正是尖端研究嘛，
嗯，
很多新的问题啊、挫折啊什么的。反正出现的就想办法解决它就是了啊！你看朱诺号，我还记得是在我们今年看得到暑假时候开始谈到它顺利入轨啊，
哎，
七月份的时候啊，还挺高兴的。那朱诺号其实是木星的老婆嘛，
嗯哼，
朱贝德的太太啊，
嗯哼，
去研究了。那结果朱诺号呢，在前不久就是引擎有一点故障，
是，
所以他原来想修正轨道了，没有修正成，但还好后来又想办法能够重新把它调整过来，它的轨道变成一个圆形的轨道啊。
嗯哼。
但是呢，后来又有一些小小的问题，让它的电脑进入了安全模式啊。
哦。
大真兄看到电脑上进到了 safe mode 就会担心了啊。
对。
电脑真知道自己什么地方出问题了，主动把自己摆到这个休眠安全的模式里面去了。嗯、但还好，他们现在至少朱诺号的负责的团队呢，还说这其实没有关系，那它还是可以顺利的。重新从那个安全模式里面返回正常模式，
嗯哼，
继续他在木星周遭的任务啊，
嗯哼，
我觉得这其实很重要。为什么？是因为他在2011年发射了，一路这样过去，
哎，
到现在为止呢，好像出问题的过程并不多，但到了木星附近呢，我想那个环境是比较严苛的，
嗯，
我第一次看到他准备绕木星表面的高度，真的觉得很惊讶。
怎么说？
它离木星表面只有它的木星云层顶端，因为木星没有个表面，它不是个硬的东西啊。
嗯，
它离它的所可见云层的顶端大概只有4600公里啊。
4600公里。
对，但是木星本身呢，它是比地球直径还要长11倍，大11倍的东西啊。
嗯，
我们的地球是12800公里的直径，
是
木星的直径是14万公里。
嗯，
14万公里一个大球。
嗯，
你只是在4600公里上面哈、啊，
嗯，
如果14万公里的话，那 14000公里就是它的十分之一了。
是，
那4600公里又是1.4的三分之一。
嗯，
所以是整个木星的30分之一。
是，
也就是你弄个30公分的一个长木头来，但是在那个木头的顶端的1公分的地方绕着它转。
嗯。
就是非常非常贴近木星的，
是。
那木星本身有这么强大的重力场，又那么靠近，它的潮汐力其实蛮大的，
嗯。
所以这个太空船真的要蛮结实的，
是。
也难怪偶尔出现问题呢，倒是可预料的啦。
是，它就是要对抗木星强大的重力嘛，哈。
对对。
那所以运行的过程之中，你说发生故障，那这一类的由于重力很大，那产生的故障有一定的模式吗？
还好，他们就反正发生故障了以后哈、啊，那就会诊、
嗯，
任务团队会诊以后，修复了，修复以后，
他必须要随时面对太阳，对不对？
对，他如果面对太阳的话，太阳能板可以持续充电，让它能够保持它有能量的来源啊，配合它本身上面的加热器，就比较没有问题了。
嗯哼，
让也就是这些太空卫星，他们有好几种不同的挽救自己生命的方式。
啊哈，
那现在。他们在十月下旬的时候，10月24号左右呢，让朱诺号从安全模式中离开，回到正常的操作模式。
是，
他说现在运作良好，那就大概现在11月初重启啊。
嗯，
12月上旬，他再会经过非常接近木星的轨道，开始要修正轨道了。
是，
就真的要进入一个完美的14天的一个科学轨道了。
嗯，
所以我想，往后这几个礼拜，也还是科学家，心脏压力很大的时候吧。
对，朱诺号会在距离。木星云层顶端大概4600公里的地方绕木星33圈、
嗯、
为什么是这个数字
啊？也就是它目前的任务规划的寿命除上它每一圈需要的时间呢、
啊。啊哈、
啊、yeah, 木星真的是比我们大很多。
大很多哈、
啊。对啊。
是。
所以
这个问题是美国太空总署对于出现故障这种事情好像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那他如何去说服包括美国公民纳税人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呢？
我想 NASA 一路走来这都是不断的在发生的，你说当然外面会有严重关切说到底你们自己做的工作是不是做对了啊？
嗯，
但是我想大家也都能理解这种 pioneering前驱者、拓荒者的一种工作呢，很多时候你要到了那以后才发觉问题出在哪里的。
嗯哼，
我就在想说，你上次我们不是说了没有？说俄国的太空站啊，其实他们上面仔细看了以后，他到最后准备要坠毁的时候，控制坠毁的时候，
是
那上面简直是老旧到一个老旧公寓的感觉了。
嗯，
连太阳能板都被上去进运补的太空船给撞坏的
啊哈，
撞过的。所以我想很多时候在太空里面或者是到行星旁边做研究，那些问题不是那么容易想象的。
嗯，
但也就是因为如此呢，至少未来我们在人的太空船如果有一天真到木星去的话，他就知道他会相处在什么样环境里面了。
嗯，太空国这个名词你熟悉吗？
我觉得真的很好笑哎。
太空国宣布建国了
啊，那反正这一阵子建国也都挺敏感的哈，
嗯，
但是你搞太空国建国呢，大概没有什么人会跟你过不去的啊，因为你并没有踩到任何人的脚啊，
嗯哼。
但是有趣的人，这是创始人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太空科学委员会主席哎，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啊，他不但要创建一个太空国啊，
嗯，
他并不是说创个太空人在自己家里电脑室创太空国以后去卖那个土地啊赚钱啊，
嗯。
不是卖土地赚钱，也不是发给你个证书收你钱啊，而真的是想办法找了钱做一个太空船发射上去啊，
嗯，
准备在地球周遭建立一个太空站，
嗯哼，
那建立太空站以后呢，打算要接受10万人成为太空人的公民，
嗯，太空国的公民，
对，太空国的公民啊，那如果有了10万人成为太空国公民以后呢，这个人呢，艾雪贝利啊，他打算跟联合国申请一个入籍的会员国。
嗯哼，
所以他要做入联的工作啊，可以跟台湾先请教一下啊。
所以对他很可能，哎，他如果这个事情搞到10万人，我觉得不会太难，可能还比台湾先进入联合国。
对
啊，
对，因为他
这个对我们来讲太侮辱了。
没有什么反对他哈、啊，但是我觉得好玩的是，他其实提了很多，如果大家要上太空的话， 需要做生理上的什么样准备了。
嗯，
但是我觉得好像是没一个没有领土的国家是可以招募公民的嘛。
嗯哼，哎，你不能说它没有领土啊。它指哪打哪嘛，是吧？
啊，指哪打，它是个小小的太空站啊。
嗯，
但是公民是不是可以招？应该可以招募哈，因为大家
当然
要崇敬他的理想，都可以加入这个太空国啊。
嗯，
对呀，
但是我觉得这个叫艾雪贝利的计划创始人之所以发出这样的呼吁，应该还是为了宣传太空科技或者是太空科学，从事教育吧。
也是啦，他是要开拓太空技术啊，保卫地球。
嗯，
他说他希望未来这个太空国呢，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要能够保护地球不受外面来的小天体撞击的。
嗯哼，
同时呢，太阳本身如果有耀斑，闪焰耀斑爆发了，那高能辐射能够被太空国的外面的防卫层挡住
啊，
要组成一道防御盾，听起来越来越熟悉，好像科幻电影里面的东西哈。
所以它还是对地球本身是相当友善的哈。
哎，对对对，不是只有去卖那个太空，哎，我就不知道他交了那个要不要交税哈。
还有啊，他好像他也有一项任务是要阻挡太空垃圾。
对对对，就是怕小东西撞地球嘛。
嗯，
不过这个话说是好说了，
嗯，
你本身到底有没有这个资金跟技术？能够建构一个地球防护网来阻挡这个东西呢？要说也是说，大师兄你登高一呼，恐怕也不少人会聚集在你麾下成立一个国啊。
你不要开我玩笑，我登高一呼都被砸下来。我要问你的是，这个国家是有一个名字的，我发现它叫 Asgardia 是吧？Asgardia。
Yeah， 有时候你会看 Asgardia， 刚猛一看这个字，以为它是像 astronomy 跟 guardian 这个字哈，
嗯，
但实际上是北欧神话的天空之城啊。
是，
哇，这都好玩了。
对，这个 guardia 就是城的意思嘛。以前比如说像黄金之国，
对对对 ，S A S 就有这种太空的意思了嘛。
嗯、是，
对。
Asgardia， 这是他创造的一个名词哈。
对，而且他是向往可能古希腊上古的贤哲治国吧。
嗯，
一群领导就是科学家、工程师、法律专家跟企业人士啊。
是，
然后再招募10万个 followers。
嗯哼，
也有意思哈。
什么阿加迪亚，那就是黄金之国或者净土，就是这一类的。
哦，
哎，他们还准备在2017年发射第一颗卫星哦。
对呀、啊，对呀、啊。他们准备第一颗卫星射上去，问题是说你后续的资金到底能不能到位啊？
嗯，
应该我相信这个 Asgardia 应该有一个长远的计划吧？你成立一个国不能说搞个3、5年、10年、8年就结束了啊？
嗯，
那你长远的计划到底多少资金发射多少太空船啊？你要想说保护地球，那你要拿出本领来啊！
另外一方面，这个从事保护地球任务的这些个太空国国民，不要忘记。没有重力的环境对他们的骨骼和肌肉会带来重大的影响，对不
对,
对，在国际太空站上待2个礼拜，你肌肉纤维就少1/3，这恐怕是太空病夫啊。
哈哈哈哈，说的也是啊，所以在太空上面都是持续每天要做2个小时的运动啊。
嗯哼，
对，所以我就想那蚕宝宝啊，他在太空
回来了
不，他没法做运动啊，问题是
嗯，
所以你说蚕宝宝你在地球上面能把它养得肥肥胖胖，挑的肤色特别白、特别健康、活跃的哈、啊，
嗯，
带上太空去让它吐丝了。
是。
那未来是你如果从最小最小的开始出生的话，它能不能活过这个失重状态的一个长时间，到它能够吐丝为止？我觉得是另外一个大问题啊。
是。另外，科学家不是也警告过吗？说长时间在太空深处居留的时候，会接触到宇宙辐射，可能会造成认知功能的障碍。跟那个脑瘤患者的症状和失智症差不多的。
对，因为宇宙辐射在没有地球大气的阻挡底下是蛮可怕的。我们的大气跟我们的磁层可以把中性的粒子跟带电粒子把它带到别处去，所以人类可以生物可以在地球表面生活挺好的。
嗯哼，
到太空以后就是完全不一样了。那个宇宙辐射从外太空来的高能辐射，对于整个太空船里面的生物跟人造成什么样长远的后遗症，到现在还没有个结论呢。
是。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我们待会儿可能还可以谈谈老鼠的问题。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我爱的是酒吧，
台北 FM 98.1 News 98，酒吧新闻台，今天星期二，孙维新谈天单元。 伟星兄啊，
哎，大春兄，
刚才讲到长期在太空之中停留，在处于无重力的环境以及高能辐射的影响之下，可能严重的话会造成失智，而且无法逆转。
嗯
嗯。好像有一批老鼠被拿来做了实验，是吧？
对，就是老鼠的实验，也可以上太空去看它的表现怎么样哈。
嗯。
长期在太空失重状态底下，因为人本身你想办法去做运动，
嗯，
让它维持它各方面的平衡哈，
嗯，
那老鼠就没有办法，你也可以叫它去跑，去跑那个滚动楼梯啊，
是，
但它长期下来，它的学习跟记忆的测验啊，6个礼拜以后就不行了。
等一下，我对于这个好奇的原因在这，我从来没有注意过有一条新闻说 NASA 送了一批老鼠到了太空里面6个礼拜，
有，不止 NASA， 俄国啊什么他们都有啊，
哦。
很早很早就把生物都往上送了，
结果这些老鼠在学习方面发生了什么问题？
也就让就很标准的实验，
嗯，
标准实验就让老鼠走迷宫啊，让老鼠去学了怎么样去找食物啊，
在太空里面吗？
也一样，也一样，可以让它在太空里面想办法跑来跑去啊。
它不是失重状态吗？
对啊，对啊，但是你还是可以把它规范在一个环境里头啊。
嗯，
那还是可以借由它本身的那个碰触到旁边的环境，然后让它可以去那个移动嘛。
嗯，
但移动的过程中，它是不是像地球上那样子，仍然充满了好奇？在地球上，它跑得可快了的。
嗯，
尤其是那种迷宫实验，一个地方不行，马上就回来走另外一个地方。有些老鼠跑的，看着迷宫实验真的很可爱啊。
嗯，
到最后会找到食物在哪里吧？
所以是创造在太空船上创造一个有重力的有限的小环境，让他们可以那样，是吧？
也倒不是说有重力，而是说它如果的那个环境是比较窄小的，它其实四面八方拨到东西，它是可以往前进的。
嗯哼，
它靠着人飘在那个地方也是一样啊。
哦，
你旁边一拉一扯，你就可以往前飞嘛。
嗯，
那老鼠可能上去过不久就习惯了，它也可以动一动，以后弄旁边，它就可以往前跑嘛。
是，
那它这样的环境里面，它到底是不是还有找食物的欲望就不知道了。
是，
直到现在做实验的发觉，它记忆会受影响，学习也会受影响。
嗯，
我跟其他家长谈到这个事，他们说我们孩子不用上太空啊，他记忆跟学习就不好。
对，你常常老实讲，常常滑手机不睡觉，大概也会出现类似的结果，大脑神经元受损，出现记忆缺陷，焦虑是吧？忧郁，决策能力受损是吧？
对啊，对，
我们都常常听到的嘛。
啊啊、
哎，不过虽然 NASA 正在研究隔绝辐射的保护材料哈。我还是不得不回到一个我个人觉得非常肤浅的小问题。
那请讲。
你想想，隔绝材料，人太空人好了，戴着那个手套，他能绑鞋带吗？
很困难的。
对对，就是说他怎么操作那些精密的这个仪器，或者是采取比较细致的活动？
其实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要训练你自己能够做很精密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它本身的那个手套啊，
啊，
跟你的太空衣、宇航服要越设计越精巧、越贴身的，
嗯，
不像以前那么笨重了哈，
嗯，
那越来越简单，让你能够操控，你可以学的怎么样绑鞋带，甚至就是拿东西起来能够喝、能够吃的，
嗯哼，
解决问题的，所以这都是在双向的发展了。
可是，
一个是
Matt Damon 在火星救援里面看起来还是穿的非常笨重的、厚重的。而且隔绝他行动的衣服、
啊，对啊，那是2045年设计，是2045年了哈、啊。
嗯，
不过大春兄，2045年应该也很快啊。
是啊，
为什么？因为当年回到未来就已经预测2015年小熊队要拿冠军，不是？
嗯，可是今年看起来还不见得哦。
对，机会不大了。
嗯，也只有15%的可能是吧？
呀、yeah. ，
好，地球在15年内可能会面临小冰河期。这个研究引起了辩论，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题目。
对，上一次我们好像有提到过这个事儿嘛。
是，
因为过去曾经有过冰河期，太阳表面的活动降低的时候，
嗯，
地球会受不了的。
是，
但是为什么我们这次再提出来说一下啊？也就是因为有一个英国的数学教授，
嗯哼，
他提出了一个预测。
嗯哼，
那这个女教授呢，预测是说，往后再过不了多久啊，太阳本身的磁活动，15年之内呢会减少60%，
嗯，
减少60%呢，对地球的影响就是地球会进入小冰河期了，
嗯哼。
但是问题是，你如果这个研究现在出来的话，就有点像 电子邮件对 Hillary Clinton 的效果是一样的。
嗯哼，
就是你现在大家努力的想办法节能减碳，
是
通过了巴黎协定。哎，巴黎协定通过要55个国家签约，然后55%的排碳量啊。
是，
可是呢，其实现在大家努力已经基本的已经达成了。
嗯，
所以巴黎协定11月就会通过了。可是如果你现在告诉大家，你通过的结果让大家把能量减下来，温度减下来以后，反而会面临几十年之内、十几年之内的地球就进入一个寒冷的冰期了。
嗯，
大家会马上放手说，那千万不要再去抵抗全球暖化了吧？
嗯，有可能会妨碍这个叫抵抗全球暖化的原来的运动。
对对对，有很大的政治意涵在里头。
嗯，
所以这个研究是一直没有办法在科学的道路上前进了。
嗯哼，
但是这个科学家所做的预测，很多人不是同意的。
是，
所以只让大家知道有这么回事，说地球可能在2030年代进入了一个历时数十年的新的冰河期。
嗯哼，
对呀。
那在唐末五代到北宋以及康熙时代，都好像根据中国的历史记录出现过小冰河期。
对对，
对不对？
这是全球的事情啊。对，
可是大家也都好像顺顺当当活过来了，似乎没有那么可怕。
不，这哎。对，现历史学家或者统计学家只是个数字吧。
嗯，
但是我想当时那个民生凋敝的状况应该是很实际的。
嗯，
大春兄，所以这是为什么在历史上现在开始研究，发现好多改朝换代是跟气候变化有关系的嘛？
嗯，哎，你五代有可能的，跟康熙时代是个盛世啊。
对呀、啊，哎呀，经济条件还不错哈、啊。
嗯哼，
对。
好，另外有一条轻松一点的新闻。太空站直播感动了27万人，但是这一条直播影片看起来有点问题
啊。它其实是个假的。
嗯，这是假的是吧？海涛说的是吧？
它摆在 Facebook 上面。
嗯哼
，Facebook 做一个太空站上面的直播影片啊，有太空在漫步啊，然后太空人的工作啊什么的，大家都去按赞，然后看得好爽，几十万人在看呐、啊。
嗯，
哎，直播片段到一半就停下来了。然后后面接着什么卖面包啊、卖玉米啊，不相关的画面。
嗯哼。
后来，那欧洲太空中心或者是美国的 ESA、NASA 哈、啊，都说了，他们不会在脸书直播任何太空站活动
啊哈。
所以这是以前的，这是恶搞的人呐、啊，把以前的太空站的影片剪接了一下以后，然后在脸书上号称是直播，然后骗人的花样了。
是，总之若非假的，就是我们的眼睛业障太重。人类的遗体如果遗弃在太空之中，可能会为其他的星球带来新生命，这个有点恐怖，好像僵尸片啊。我们还有一分钟讲一讲这个。
对对对，我想一方讲这个，一方讲回到刚刚那个问题啊、
嗯、
就是讲说人类如果万一人类以后就死在外太空了啊，
嗯，
那他这个身体上所带的微生物呢，或许是别的星球上生命的来源了。
嗯哼，
呀，这是反正大家听听就好了。
是，
那回到刚刚我们讲到说，你说在太空人在太空里面啊，
嗯，
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是很多太空人回到了地球啊，2/3人会有背痛之苦啊，
哦，
然后罹患椎间盘突出几率是比原来高了4倍。
嗯哼，
后来弄清楚了，就是因为你在太空里面脊椎不需要用力了，
嗯，
所以脊椎旁边的肌肉会萎缩大概20%左右，
是
脊椎旁边的肌肉啊，所以其实大春兄，我觉得很多事情现在是正准备的被发现，
嗯哼，
关于太空旅行啊，所以大家可也不要一厢情愿想说，哎，
刘老师，全球景气不稳定。